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两个人呢在这里就组成了一个天人的组合，一个天成，一个陈然。那我们在这个天然的组合的当中呢，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呢跟大家来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也能够跟大家呢彼此的来互动啊。虽然现在没有办法跟大家来互动，但是我也希望呢能够透过短信或者通过各种的途径呢，我们能够有互动的。
是的，大家听到我们这个名字啊，自然天成，就可能想象得到，其实我和天成两个人都非常的喜欢大自然，是吗？
对，那我也知道你曾经在西北生活过一段时间啊。那我相信呢，西北很多人住在那地方呢，觉得非常的美妙啊，这个非常的漂亮的地方。那无论是山呐、水呀、树木啊，都是很漂亮的。那你觉得？在这个不同的大自然的环境的当中，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
刚才你说的特别对，在北方，其实北方和南方我都住过啊，就有点像北方和南方的人的性格。北方呢，就是很广袤啊，很辽阔，有沙漠啊、森林啊、草原啊这样子的啊，山崇山峻岭。那南方呢，就相当于会是比较像比较温和的。一些的地方，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比较平啊，比较平的山地啊，还有一些的绿水青山这样的感觉，
鱼米之乡啊，
对，鱼米之乡。但无论是如何呢，我都觉得是上主创造这个真是太美妙了。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一个大自然的环境当中，都给我们的身心灵呢带来了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些的享受。
对，其实当我们欣赏大自然的时候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人呢都有很多的启发，很多的一些的感受啊。那我不知道我们的 Dosti 呢，你对你自己有没有欣赏呢？可能觉得啊，我欣赏很多大自然，欣赏很多的环境，但是你对你自己有多少的认识呢？其实我们最近呢都是来播送这个无怨无悔的人生，谈到人自我的形象，那谈到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自己，发现自己。那其实很多人呢，我发现呢不是真正的去认识自己，也不懂得欣赏自己。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都要去学习啊，怎么样去认识自己，欣赏自己。
这个呢，我倒想到的有一个，我看过一个新闻啊，在说，就是一些心理学家在采访一些的中学生的时候，就问他们，你们喜不喜欢自己啊？原来绝大部分的中学生，80%以上的孩子，他们不喜欢自己哦。他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成绩没有别人好，家境没有别人好，长得没有别人好看，就是人好像看自己都是非常负面的。
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头发都觉得自己讨厌的。
对，是的。
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他因为他比较嘛，他觉得哎呀，我不如人呢、所以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呢，可能就埋在了这个网络世界的里面，因为在网络世界里面。比如打打杀杀或者是一些的竞技比赛呀、这个当中我可以拿奖，我可以第一名，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显出他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但现实的里面他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特别的
loser。
对，
对，其实的确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其实包括成年人也是这样啊，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去刷小视频啊什么的，其实有时候就是为了逃避现实生活当中我对我自己生活的不如意，对自己的不满意。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发现自己，认识自己，然后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建立自我的那个真正的形象。这个形象不是外在，很多人通过外在的打扮呢、然后穿一个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车，有什么样的房子，或者有什么这样的名片， 来证明自己是多么有价值，但是那个呢并不能代表我们真正的价值，真正的价值是在里面的。有的人呢可能拿着一个很好的名片，穿着很漂亮的衣服，但是一讲话呢就是脏字啊，骂人呢、啊、就是一个很
让人大跌眼镜啊。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正确的自我形象呢、嗯、需要从里面来建立的。那怎么样去建立呢？我觉得我们一方面需要认识自己，改变自己，同时呢我们更是需要有主的恩典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无怨无悔的人生。
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这样待我？
都是因为他才让我不快乐。
如果当初不这样做，我就不会那么痛苦。
只惜懊悔，人生没有回头路。
牢骚不能帮你解决问题，
懊悔不能帮你过得更好。
安心帮你远离抱怨，开始积极人生。
无怨无悔的人生。
懂得欣赏，学会欣赏。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邓丽君一首《忘记她》的粤语歌曲曾经风靡一时，歌词中唱道：从来只有她可以令我欣赏自己，更能让我去用爱将一切平凡事变得美丽。你是否也有同感呢？然而当有一天蓦然回首的时候，或许我们会惊喜地发现自己走过的地方也是一片宜人的风景。不是因为他或者他，而是深刻地感悟到懂得欣赏的内涵。分享了欣赏自己的同时，要学会充实自己，完善自己，提高自己，你的美丽才会永驻。一，要有欣赏之心。欣赏之心是晶莹的、透明的、多彩的、灿烂的。欣赏之心是积极的、乐观的、甜蜜的、豁达的。人拥有一颗欣赏之心，世间皆是亮丽的风景。用欣赏的眼睛看自己，才能内心愉悦，心底生花。对自己的容貌、个性、能力等常怀欣赏之心，才能充满自信，充满自尊，充满自爱，才能自强自立，不断超越自我，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去追求人生的辉煌与卓越。万事万物，你仰视它就伟大，你欣赏它就可爱。用欣赏的眼睛观看世界，满目秀色，和谐自然，山含情，水含笑，灵性彰显，内心激情涌动，诗意无限。若用挑剔的目光看，内心可能要流露出诸多的无奈和遗憾，抱怨月亮的阴晴圆缺，无奈人间的悲欢离合，可能出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无名伤感。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就能去除怀疑、嫉妒、鄙视等消极心理。人与人之间要以诚相待，友好相处，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欣赏。在这种和谐的人际环境之中工作、生活、学习，难道不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吗？ 欣赏是一种心理的净化剂，过滤器，用它可以把一些不利的消极的因素过滤掉，留下的是健康和美好。欣赏是看待事物的一种最佳角度，透过此角度看到的是阳光灿烂，风光无限。欣赏的心情是一种积极的世界观，是一种健康的阳光的心态，是真正的快乐之源。拥有欣赏之心，才有幸福的人生。二，要学会欣赏。茫茫人海，滚滚红尘，举目四望，欣赏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是一与人人渴望、四季相宜、风味独特的景观。学会欣赏，你便懂得享受；学会欣赏，你便拥有快乐；学会欣赏，你便走进幸福；学会欣赏，你便成为一个有情趣的人。欣赏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享受，无论何时何地，你学会了欣赏，你便收获快乐，收获温馨。懂得欣赏，你的心中便永远阳光灿烂。欣赏是一种情怀，是一种博大高雅的情怀。没有爱心的人不懂得欣赏，缺少情趣的人不会欣赏。欣赏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羡慕的态度。当你读到一首诗或看到一幅画，一首清新流利、情味隽永的小诗，一幅别有格调、神韵悠然的国画，你不能不激动，你不能不羡慕。此时羡慕无需理由。欣赏是一种风格，是一种独特自在的感悟。纷繁世界无奇不有，有山有水，有花有草，有风有雨，时时刻刻变幻无穷。懂得欣赏，便懂得感悟，感悟愈深，生活的愈滋润，愈轻松。轻松滋润的生活，便是至高无上的生活。既然知道无上生活的秘诀，为何不学会欣赏？利人利己的欣赏，应当义不容辞，义无反顾。懂得欣赏，便懂得感悟，愈悟愈深，生活的愈滋润，愈轻松。欣赏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情趣，是一种情高趣雅的精神。蚂蚁有蚂蚁的生活，大象有大象的情调，仙鹤有仙鹤的风姿。懂得欣赏，你便懂得生活的真谛；懂得欣赏，你便拥有别人所没有的情调；懂得欣赏，你也便拥有迷人的风姿。欣赏是一种力量，是一种自强不息、自我奋斗的力量。人生在世，区区百年，匆匆一日，匆匆一生。如果脚踏实地，争分夺秒，多做一些有益于人类文明的好事儿，年老时你就不会后悔。学会欣赏，你便懂得珍惜，你便奉献更多，拥有更多。欣赏是阳光，是雨露，是冬天里的一把烈火。欣赏是绿叶，是琼浆，是夏日里的一片浓荫。让我们学会欣赏，让我们温暖处处。让我们学会欣赏，让我们阴凉处处。去欣赏世上一切美的东西，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无穷裨益。
悔的人生。
只有积极面对人生，才有前路。
我们每个人被造呢，都是有上主的形象和样式的。这个形象和样式就是主他本身的一些的品性，他的性格，他的美善，比如他的慈爱啊，他的怜悯啊，他的温柔啊，他的公义啊，他的圣洁，有些的形象呢就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生出来就有这些形象，我们自然的就去追求那些美善的，追求那些公义的，慈爱的。但是当我们人犯罪以后呢，其实我们就破坏了我们整个上主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把那些恶的东西，上主不喜悦的东西把它表现出来了。所以每个人呢，你发现无论是怎么样，都是一个独特的，有独特的个性，独特的特质，这些呢都是上主在我们里面放在我们里面的。
是的，那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独特性呢，其实呢也就是代表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的不同，我们不要去总是欣赏别人比我们好，或者去做任何的比较，而是我们要像我们的上主一样的，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的上主呢，他原原本本的去接受了我们，那同样我们也要真的是原原本本的去接受自己，把看自己为宝贵。
对，所以呢，我们需要去用上主的眼光来看自己，也以能够改变啊，比如说我们在生命当中是不是活出主的样式，活出主的形象，然后我们才能够在这个真正的自我的形象里面才能够建造啊，否则我们靠外表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建造的。
是的，所以只有这样子我们完全的接纳自己呢，然后看到自己的价值，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才能真的过出无怨无悔的人生。
所以这个无怨无悔的，我们不要过了这一辈子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很多的事情没有做，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去争取，那其实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生命改变，能够活出主的形象和样式，我们那个独特的特质呢能够把它彰显出来，那这个才是我们人生当中所需要的。不要忘了我们的上主呢，永远他知道我们，认识我们，因为他在造我们的时候他就把那个独特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他一生也会与我们来同行，与我们同在的。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诗歌你认识我，然后我们一起来听道成肉身的真宰。
你认识我，检查我，我坐下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我心如汤，我你都察言，你创造我，伏庇我，我在幕府中你就看顾，你从起初看见我的心底，我一生
饮之乐，夜哈雅卷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一爱子的荣光，充满恩典和真理。
独一永恒荣耀的真宰，借着创造万物， 显出属天的智慧和能力。
美善圣洁慈悯的上主借着道成肉身彰显天上的形象和荣美。
认识道成肉身的真宰。
我们来看看耶哈雅这十章经文当中的教导。首先，羊圈只有一个门。耶哈雅卷十章七节说，我就是羊的门。十章九节说，我就是门，如果有人借着我进来，就必定得救，并且可以出可以入，也可以找到草场。这是达到与我们同在的唯一救恩之门，就是尔撒麦西哈。他说，我就是门，而且也是认识主到主那里唯一的道路。使者行传四章十二节，布德鲁斯在初期教会为主做见证时说，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不能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所以任何宗教都能带人到天堂，条条大路通罗马。在很多年以前参加过一个聚会，讲员在讲道时突然停下来问一个问题，谁有资格进天堂呢？当时我觉得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因为天经已经讲明，只要信靠主尔撒就可以得救，信主的人有永生。但随后我想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跷，所以不敢出声，而在场的人也同样不敢出声。过了几分钟，有一位参加者在后面大声地说，我们必须像主那样完全才能进天堂。讲员十分满意地说，非常好非常好，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像那么完全那么圣洁那么完全无罪那么完全公义那么完全的爱呢？天经罗马书三章十节告诉我们，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主的荣耀。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只有靠着主尔撒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罪，受罪的刑罚，为我们流血舍命，只有道成肉身的尔撒麦西哈能以无罪的完全人来担当我们的罪。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主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主的义。只有无罪的完全人可以替我们舍命流血。所以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们凭着尔撒的血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这进入的路是他给我们开的，是一条通过幔子又新又活的路，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引之乐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哪，真主的帐幕在人间， 他要与人一起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真主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真主。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的节目。
上主在造我们的时候，将他的美善，将他的特别的这些性情呢，放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些呢，我们就能够去彰显上主的荣耀。当我们人犯罪以后，我们亏缺了上主的形象，所以我们犯罪，我们没有真正的行出那个真正的美善，那个真正的那个自我。所以靠着主，我们生命可以改变，因为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舍身流血来救我们，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样式。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人生的里面，我们多多的去经历主，认识主，也希望你呢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你个人的经历，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告诉给我们。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那接下来我们看一段经文，引之乐以弗所书2章8到10节。
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不是源于自己，而是上主所赐的，这也不是源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本来是上主所做成的，是在麦西哈尔萨里造化的，为的是要叫我们做各种善事，就是上主预先所安排的。
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的主呢，让我们透过他的救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这里说，我们本来是上主所造的，在他的里面是特别造化的。那么这个是所造成的这个字呢，就是杰作的意思。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上主的面前，我们都是一个独特的杰作，就好像一个工艺品。那这些工艺品，我们都是来彰显上主的荣耀的。盼望我们的 Dosti 能够认识他，经历他，能够改变，成为上主的荣耀。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Thank you.